出埃及记要到列节第二十七章，出埃及记要到列节第二十七章，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一节。人若偷牛和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了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太阳已经出来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贼若被拿，总要赔还；若他一无所有，就要被卖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若他所偷的和牛和驴和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。若点火烧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火捆、站着的火架，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还。人若将银钱和家具交付邻舍看守，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，若把贼找到，贼要加倍赔还；若找不到贼，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。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什么过犯，或是为牛、为驴、为羊、为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一人说这是我的，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，审判官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将驴和牛和羊和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，牲畜和死和受伤和被赶去无人看见，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，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不必赔还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，他就要赔还本主。若被野兽撕碎，看守的要带来做证据，所撕的不必赔还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，所借的和受伤和死，本主没有同在一处，借的人总要赔还。若本主同在一处，他就不必赔还；若是雇的，也不必赔还。本是为雇价来的。人若淫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，他就要 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，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。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。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儿，他们向我以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你既可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，要从你庄稼中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，不可迟延。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，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，七天当跟着母，第八天要归给我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，当丢给狗吃。神的律例典章法度越来越多了啊！神要教导他的孩子成为圣洁公义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典章啊，这些律例就是让人要公平啊，持守公义，所以这个律法叫公义的律法。那么公义的律法呢，也就显明神是公义的，神绝对不偏待人，神是主持公道正义的。我们详细读这些律法的时候，就看见神非常的公义，公义就是公道正义。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让我们认识神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。其实这些律法这么琐碎，这么详细的记出来，处理民众的案件，人与人之间的事物，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执行公义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让我们认识神。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向法老说，神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是为要彰显我的全能，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因为在这以前呢，虽然有亚伯拉罕提到神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对神有一点认识，但是不是很清楚，他们是凭着信心听见神的声音就接纳了，就 敬畏神，那是了不起的。那么一般人对神呢，都不是真的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所以神就要显出他的荣光来，神就要让他们听见他的声音，看见他的荣光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啊，认识他的全能，晓得他的公义。神不只有公义，我们还要再看这里边详细的，神还有圣洁，神不准人污秽肮脏，啊，像刚才我们读的第22章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属他的子民不可以污秽肮脏，啊，我们看第31节，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所以我们吃东西啦，我们一切，所以他的律例啊，又叫圣洁的律例，公义的律例，圣洁的律例。那么神呢，还是慈爱的神，神这个慈爱在在的都显明出来，啊，我们用圣经里所启示的看，神是非常有爱的，有恩惠，有慈爱。我们从神定的律法里看，就非常的清楚，啊，你看这里说第25节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慈爱，啊，是救人之急，不可以乘人之危。人家有急的需要，你借钱给他，这是济人之急，你不能乘人之危。他最需要的时候，你就高利贷，你就放高利贷，这不行。下边你就更看出来神那个慈爱的心，啊，你既和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那古时候就有这个当东西了，拿一个东西押给你，我向你借钱，我押给你，啊，我没钱还你就没收，你啊，做一个抵押品，在新约里叫值，值就是物质的值，值就是典当的意思，啊，就是这个当头，啊，那么这里就底下就定了，啊，说这个衣服当头啊，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还你不还你。他的衣服在日落以前就还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，若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神顾念得多么清楚，神连人睡觉没有盖的东西，啊，都替人想，所以神是慈爱的神，啊，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神颁布的律例典章法度中就看见神的慈爱。神，我们再看21节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受过苦，我们要体恤那些受过苦的人，我们自己是寄居的，我们对那些寄居的人要寄予同情，这就显明神的同情心，不准欺负那些寄居的，因为我们也是寄居的，也是寄居过，也受过埃及人的苦楚，所以我们要同情，要爱他们。那同情延伸的意思就是爱，我们不能欺负他，要爱他。你看神的慈爱就显明出来，底下更神更显明他的慈爱，啊， 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对于这个寡妇没有丈夫的啊，孤儿就是没有父母的。在圣经里啊，这个寡妇啊是叫做失去了依靠，我们不可以苦待寡妇和孤儿。若是苦待他们一点儿啊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。谁苦待他们，谁欺负这个孤儿寡妇啊，我就要发怒了，要杀你们，让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你们的儿女为孤儿。你不体恤人，让你自己就受这个罪，来尝一尝。所以这是公义的律法，这是一个慈爱的律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我们读圣经啊，不是这样读过去就完了。我们不是在律法里头去说，哎呀，这条我该遵守，是硬性的遵守。其实这个律法的背后都有神那至高的那个美德彰显出来。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两样事情，在圣经里啊，神要彰显他的能力，神也要彰显他的美德。我们看诗篇106篇第二节，诗篇106篇第二节，我们要在这两件事情上来认识神啊。先要在这两件，当然神的美德还多着呢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，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进迦南，这一路神都彰显他的大能。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，那么神要把他的能要彰显出来。第二呢，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？所以神不只有能，神还有德。我们再读诗篇145篇，神的能和神的德是神要彰显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这两方面来认识神。诗篇145篇，我们从第三节读：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第四节就说了，这代要对那代颂扬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所以大能，神有大能，神的能力是神大的无法测度，神多大，神的能就多大，神是大能。那么底下呢，下边又告诉我们说，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所以神是德能兼备。那我们在圣经里啊，要明白的就是神的大能，神的大德，神的大能。所以神尊贵威严，神的作为奇妙，神那个能力做出事情来就是非常奇妙。那么神的大德呢，就满了慈爱，所以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。所以神的大恩，神的大德，神的大能啊，神的大，这都是我们要认识的啊。在圣经里啊，有12个大，我们现在还不是查这个的时候。诗篇150篇，我们也要看，这是神让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方法啊，我们要懂得。第150篇第一节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。”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就是彰显他的能力。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看，举头我们看神用指头所造的天，你看天和天上的天，诸天宇宙万有穹苍多么伟大。这些日月星辰，这些诸岛宇宙星系，这些银河系，这些无数的星，大的小的，它们摆列整齐，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并且按着时间运转，都是神安排的。神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他们，让他们在那里运转不息。那么这万物呢，生生不息。各位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我们看神的大能，哦，这个我们从出埃及记就越深的越深的来看神的大能。逐渐的，神不是让我们一下子就认识他了，他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哪里一点，累积的让我们逐渐的认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查经，他要深入的查经，他才能够慢慢的，因为神太大，神太奇妙，神的作为啊，神所行事有大能，神在每件事情里都有大德。这个我们看诗篇145篇后边就有说，说神呢有大爱啊，所以看这些事情呢，就是要让人知道。我们读第17节啊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神是又公义又慈爱的神。那么像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22章啊，或者20章21章，你一直往下看，神的律例典章是公义的典章，但是它里边呢满了慈爱。并且满了信实。啊，你可以看这些叫做公义、慈爱、信实，都从这个正直啊，神也是忌邪的，都清清楚楚地表露出来。借着神所颁布的律法，你就可以看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必须的。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他一切所做的都大有慈爱，公义与慈爱要相等啊！这就是神让我们懂得他的性情。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他重生了以后就要脱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他要认识神啊。我们读这个圣经跟这个旧约以色列人读不一样。以色列人读啊，他只是规范他的行为，让他说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可以做。我们读就不是了，我们读就是要在这些上认识神。因为神在出埃及记就是彰显他，他把自己要显明出来啊，因为他是看不见的神，他是灵啊，他现在要借着啊这个以色列人，借着埃及这个法老啊，要把他自己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详细的观察认识神。出埃及记特别让我们认识神的大能，神的美德。那么在这里我也说一说圣经 这个平衡的真理。神是有无穷的大能，但是呢，神有极大的美德来平衡这个能力和美德是要互相平衡的。你的能力有多大，你的德就要有多大，所以这两个要平衡啊，要一边的。那么神的大能呢是无穷无尽的，神的大德也是啊，他必须要这样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一说大家就懂了。假如一个人的能力太大，拿人来作比吧，他的能太大，他有强的能力，但是这个人呢没有德，他就是不讲道德啊，他专耍心眼儿，玩诡计，他的能力大而德不足，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缺德。这个他的能力大，德不足，配不上，那么这个叫什么呢？你注意，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政治家，他们能力非常的强啊，那是超人一等，但是他缺德的不得了，他净做缺德的事儿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德能不能相配，德与能要配合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有的人德是非常好的，又老实又忠厚啊，又有怜悯心，德美德他什么都有，但是呢他无能，这个能啊配不上，所以这样的人要当领袖呢也是无能啊。他的美德很好，他的德好，但是他的能不够。那么神就不然，神是德能兼备并且平衡，这是圣经启示一个最大的原理。神的能力有那个德来平衡，所以他绝不啊暴力待人，他不能以暴力待人，他不用一种这个不道德的法子来欺负人，绝对不会的，因为他的德限制住他了，因为他的德平衡他的能，他不能够那样做啊，因为他是以这个德的标准跟能就受了限制在他。那么假如一个没有德的人，缺德的人，那他的能力大呢就足以济恶，他的能力越大他越缺德，他做的事儿越可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这就是圣经那个最要的真理。那么神的公义呢或慈爱呢也要平等啊，神有多少公义，神就要有多少慈爱，等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讲解。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。